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这是一首非常简单的诗歌，它的歌词非常非常简单。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你在哪里？当他们把他钉在木头上的时候，你在哪里？当他们把他放在坟墓中的时候，你在哪里？当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你在哪里？这四句话是那样的有力量。我不晓得这首诗歌是谁写的，因为是一首非常通俗的诗歌。有人说是一首黑人的灵歌，有人说是早期美国的民谣。不管怎样，写诗的人一定是被同样一位圣灵感动，带到哥哥他，如同那一天在哥哥他上亲眼看见的那些见证人一样。当我唱到这样诗歌的时候，当我想起这些写诗人的经历的时候，我就不得不回到圣经里面再来看马太怎样记载这一幕动人的事情。他借着许许多多目击者他们的眼睛为我们都说出主耶稣钉十字架的光景，并且借着他们的口宣告一件奇妙的事。像刚才我们读的这段圣经里面有一位百夫长，当他看见地震和所发生所经历的事，他就在那里呼喊，他说这真是个异人啊，他说这真是神的儿子。那么弟兄姊妹们，你要晓得这位百夫长，百夫长的背景叫他来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这位百夫长应当是一个罗马人，他们是管理犹太百姓的，他们是统治者，对于犹太在加利利所发生的这些事情，他们是站在统治者的角度和立场来看这些事情。不管耶稣怎样是照着圣经来到地上做犹太人的救主，甚至做全人类的救主，但是他仍然臣服在罗马政权的手下。他不管有怎样的教训，他不管有怎样的神迹奇事，照着地上人的看法还是在罗马的统治底下。不管犹太人怎样要拥戴他做王，不管有多少的门徒跟随他，他不过是一名被统治者。所以站在不同的立场看不同的事情，他们心里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像这样一位百夫长怎么会竟然最后宣告说他看见这是一个异人，这是神的儿子，他在那里捶手捶胸说这真是神的儿子。可能这是头一个相信耶稣是神儿子的罗马人。你要晓得耶稣并不是没有来头的人，当时他在地上已经三年半的工作，传扬福音，到处医病赶鬼教训，收了许多门徒，带领他们教导他们，也在那里传扬神的恩典。他引起许许多多的争论，有人说他是一个好人，有人说他是迷惑人的。他引起许许多多的争论，文士、祭司长、法利赛人他们不能接受他的教训，因为他的教训并非传统的教训，他把人从律法的字句捆绑里面解放出来，叫人看见神所有给人律法的精义是什么。那些接受他的人认为他的教训非常稀奇，他说他教训我们像是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不像法利赛人。所以这个人已经引起了相当大的争论。这些事情百夫长和全营的人都知道，因为我想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接受不同的消息。有一天耶稣竟然被逮捕被捉拿，有一天耶稣被带到比拉多的手下受审判受询问，这些兵丁在那里执行勤务。首先比拉多吩咐兵丁打他，我想有不少的罗马兵丁参与这件事情， 因为你知道，在审判的时候，那时候的审判不像现在司法独立，行政首长就是审判人。因此他动员了许多兵，先还没有开始审判，要把他的威势先表明出来。世界上人都是这样，大张威势而来。所以不管有理没理，先给你三鞭子。耶稣就这样，比拉多吩咐人用鞭子打他。百夫长也是当在当中实行勤务的一个，并且在那里所有一切的审判他都听见。审判的罪名是什么呢？他们审判的名目非常奇怪，说这个人是犹太人的王，这个人是要来做王的，所以他是反叛的罪。其实耶稣手里没有一兵，没有一卒，他只有12个打鱼的人跟随他，几个木匠的儿子带着一群身斗小民，能成什么气候呢？中国人说秀才造反3年不成，我看30年这些人也不能造反。并且这些人他们并没有用武力，并没有用暴动的方法。是主耶稣也吸引了大批的群众，当他在加利利海边的时候，曾经用5饼2鱼喂饱了5000的群众，那里妇女孩子不算，男人大概有5000多个，他们一排一排的坐下，主耶稣用5条饼2块鱼在那里分给他们，分给他们吃的，都随着他们所要的，没有一个人没有吃饱的。因此他们众人的确要拥戴他做王，但主耶稣却不是愿意接受他来做王，他反而从他们中间快快的走开到岸的对面去。这样一个人有一天被捉拿，他的罪名受审判，是犹太人的王。这是一件非常稀奇的事情，全营的兵都知道。这些百夫长看见这一个人怎么样像是王呢？等到比拉多把他定了死罪，不是因为他有什么罪，比拉多自己宣告说，我在这个人身上查不出有什么罪来。但是因为那些群众在那里呼喊，在那里扰嚷，说除掉他，除掉他，我们不要这个人，比拉多几次三番想要把他放了，不止一次他自己审判，他还把他送到希律那里审判。希律久已听见这个人行了许多的神迹，就指望他能行一件神迹给他看。但是耶稣在那里受审判的时候什么话也不说，希律就藐视他。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亲爱的朋友们，耶稣来做王，如果他能行神迹，许多人都要跟随他，是他也行了神迹。但是若是靠着行神迹来折服人，这不是主所做的事情。他是用他的生命，用他的爱来叫人跟随他，他是用他自己舍命流血拯救罪人的爱，叫许许多多的人能够悔改来归向耶稣。所以希律指望他行一件神迹，他却不行，希律就藐视他，把他给打发回去送给比拉多。本来希律和比拉多有仇啊，政治的仇敌，但是因为耶稣的事情，他们两个反而成了朋友，你来我往，彼此交换，做个人情。等到再回到比拉多手里的时候，比拉多再一次审判他，甚至他的夫人从家里面派人来告诉他说，你一点不可定这个义人的罪，因为昨天夜里我在梦里为他受了许多的苦。我不知道神为什么让比拉多的妻子受苦，有一个原因，因为比拉多的妻子是犹太人。但是比拉多的妻子这样差人把话告诉比拉多，比拉多还是不得不在他审判的地位上面做一个决定，所以他要把耶稣放了。他说我要把他鞭打，把他放了，因为你们犹太人在每年过逾越节的时候向我们犹太人，向我们罗马人求情，要释放一个犯人给你们，你们是要我释放这个你们成为犹太人的王耶稣呢，还是要我们释放别人？他们却说，我们不要耶稣，我们要巴拉巴。这个巴拉巴十足是一个罪犯，是一个强盗，他也带领过一些人叛乱，并且杀过人。但是这些群众，他们眼睛迷糊，心窍昏迷，他们竟然说，我们不要巴拉巴，我们不要耶稣，巴拉巴给我们，把巴拉巴给我们，我们不要耶稣。他们就在那里扰嚷， 比拉多看见多说也无济于事，反要生乱，就说我可以把你们的王钉十字架吗？他们犹太人说，我们没有王，我们没有别的王，除了该撒我们没有别的王。他们在那里效忠该撒，却不接受神给他们的弥赛亚。神是要差遣一位救主做他们的君王，做他们的弥赛亚，领导他们，不是要叫他们反叛罗马，却是要叫他们归向真神，在圣殿里面能够敬拜，能够有真正明白律法的人在那里传讲，把神的心意给他们。但他们却不要，他们反而向比拉多说，我们接受该撒，不接受我们神所差来的弥赛亚。因此比拉多把他定了死罪，就交付给兵丁。这一回兵丁把他带到十字架去。当主耶稣被带到十字架的时候，不是那么简简单单好像游行过去，要背着他自己的十字架，甚至到一个地步，因为耶稣已经在那里整夜没有休息，几次被审判，身体疲累，没有力量再背十字架，几次倒在地上。神让一个从乡下来的人替耶稣背着十字架，他的名字叫古利奈人西门。当他把十字架背到哥哥他，就是独楼地，今天我们就是说乱葬岗的地方，他们就要致死他。他们先把他的外衣脱了，为他的礼衣拈阄，他们全营的 兵丁在那里戏弄他。在进衙门之前，全营的兵就围在那里，他们做什么戏弄他？给他穿上一件紫袍。你知道紫颜色是君王的颜色，是最尊贵的颜色，在当初只有贵族能够穿紫颜色的衣服。他们在那里戏弄他，说恭喜啊犹太人的王啊，贺喜啊犹太人的王啊，还拿一个荆棘做了冠冕放在他的头上，拿一根苇子当作权杖放在他的手里，跪在他的面前如此戏弄他，又吐唾沫在他的脸上，用苇子打他的头，恭喜啊犹太人的王啊，你是犹太人的王啊。这些兵丁恶作剧。弟兄姊妹们，耶稣来到地上没有得到人的尊重，当他被卖，当他被捉拿的时候，他没有一句话，等到他临上十字架的时候，人还这样戏弄他。但是耶稣的表现却真正是尊贵。弟兄姊妹们，人都没有这样的力量，没有一个人能够像这样耶稣表现完全的尊贵，因为他真是神的儿子。中国人说有容乃大，虚怀若谷啊。真正一个有分量的人才能承担得起这些冷嘲热讽。他是神的儿子，他知道他是谁，他从高天之上而来，他本有神的形象，他就是神的自己。但是他降世为人，取了奴仆的样式，取了人的样式，借着童女玛利亚怀孕得到一个人的身体。他到地上来不是要求什么享受，也不是要求什么功名，更不是要求有什么作为和成就。他来到地上的目的就是一件事情，为你为我要死在十字架上。因为经上有话说，若不借着流血，罪就不能赦免。主耶稣来到地上是按照律法的条件为我们舍命，为我们流血，好让他的血能除去我们的罪。旧约里面有献祭的条例，他们要拿一个纯全没有瑕疵没有斑点没有皱纹没有各样缺陷的羔羊献上，作为全身的燔祭，靠着他的血，献祭的人罪能够得到赦免。这是在旧约里面的作为，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到蒙神的悦纳，能够代替我们的罪，所以神借着羔羊在旧约里面用预表的方法叫人看见，神的羔羊乃是要除去世人罪孽的。耶稣来到地上 他本有神的形象，他是神的儿子，他却做了神的羔羊。难怪施洗的约翰指着他对他说，对众人宣告，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现在羔羊来到祭坛那里，十字架就是他的祭坛，没有一点点声音，被骂他不还口，被害他不说威吓的话，好像羔羊那样的柔顺，被牵到剪毛人的手下，也是这样默默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人不管怎样冷嘲讥讽他，他都没有反应，因为他要为你我的缘故死在十字架上面，他不能保护自己，他若保护自己，他若证明他是神的儿子，他若证明他没有罪，人就不能把他放在十字架上。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神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面，神让这些事情发生，因为神的心肠极其怜悯，知道我们在罪中的痛苦。耶稣被带到十字架，他们把他的紫袍脱了，给他穿上衣服，带他到十字架，到了独楼地，兵丁又拿苦胆调和的酒给耶稣吃，耶稣喝，他们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面，为了钉他，怕他受痛苦，先用苦胆调和的酒给他吃，因为这些苦胆调和的酒可以使人麻醉，可以不受痛苦，少受痛苦，但弟兄姊妹们，耶稣却宁愿为我们受痛苦，因为他愿意承担我们的痛苦，他不愿意受麻醉，他不愿意减少他的痛苦。弟兄姊妹们，我们被罪压伤，尚且有时候心里懊悔，觉得疼痛，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为罪忧伤的经历，痛苦、羞耻、软弱、没有力量，胜不过自己的罪，但是耶稣却没有罪，而宁愿受罪的痛苦和折磨，为了你我的缘故。他没有受兵丁给他用苦胆调和的酒，他们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面。弟兄姊妹们，十字架怎么钉的？木头的钉子从手掌里面穿过，钉在树上面。弟兄姊妹们，你能不能想象这一个痛苦？不晓得是谁想出来十字架的刑罚，是为了罪大恶极的人预备的，为了最最重大的囚犯，最最万恶不赦的人预备的，凌迟之死。不仅要学一滴一滴的流尽，一刚开始就要从手掌、从脚掌把钉子钉过去。弟兄姊妹们，手是最有感觉的地方，我们的手掌是最有感觉的地方，如果你不小心有刺刺到你的手里，头一个反应是什么？手缩回来呀，痛啊。但人把耶稣的手伸出来，用钉子钉上。我们那里有一个美国教会，蛮大的一个教会，每年复活节的时候要演耶稣受难的故事，没有人能够钉十字架，都是绑在那里假装钉一钉，但是主耶稣他为我们受了何等的苦，他们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面，兵丁分了他的外衣，为他的里衣拈阄啊。诗篇二十二篇里面就这样说，预言里面大卫已经看见，他们分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拈阄啊。外衣是什么？主耶稣在地上，圣经说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有人读圣经读错了，他说人子没有枕头啊，连枕头都没有， 枕头是有的，也许有的，但是真正他在地上的财产不多。一件外衣，一件里衣，这个里衣是上下一片制成的。你知道主耶稣穿的里衣不知道是谁送给他的，但是却是最最上好的织料做成的，因为是上下一片织成，没有一点点缝。我想那个时候衣服有许多的用处，所以他们把他衣服分成四片，外衣分成四片分了，里衣却不能分，所以在那里研究。这些兵丁是执行定十字架任务的人，所以他们把囚犯身上衣服剥来作为他们自己的余力福利。但是耶稣基督的内衣上下一片织成的，没有缝儿。什么意思？里衣说到人的生命，照人看他没有加行美容，耶稣没有加行美容，他像根出于干地，在他的耶和华的面前生长如嫩芽，出于干地。人看见他的时候也不尊重他，有谁会尊重耶稣呢？面目憔悴。但是他里面的生命上下没有缝。弟兄姊妹们，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都有缺陷，人外面看不见，里面我们自己知道。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外面穿的都是规规矩矩像像样样，里面不敢给人看，外面在人的面前表现都不错，但是里面如何只有自己知道。这是罪人的情形。但是耶稣是神的儿子，他的生命没有一点点的缩缝。比拉多审判，我查不出他有任何的罪来，文士、祭司长、法利赛人、撒都该人一批一批的在他的面前问他的问题。在逾越节前一个礼拜的时候，他们就在那里问耶稣许多的问题，用各样的话来问他，各样的话来刁难他，希望在他的话里面找出漏洞来。法利赛人问他问题，撒都该人问的问题都是不容易回答的。撒都该人问说，问复活的问题，问的奇奇怪怪的问题。他说，我们这里有一个人，有兄弟七个人，头一个人死了，他的兄弟娶他的妻子，这是旧约的律法。第二个也死了，第三个、第四个，一直到第七个都娶过他，将来复活的时候，谁是他的妻子呢？他的妻，哪一个人是他的丈夫呢？他是谁的妻子呢？像问这些问题，根本是有没有这些事情根本不晓得，哪有这么奇怪的事情。但是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证明说，如果真有这件事情，复活以后这笔账不好算的。他们的问题是问复活，但是耶稣回答说，你们错了，因为你们不晓得圣经，也不懂得神的大能。人复活的时候不娶不嫁，像天上的使者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们，主耶稣对他们的回答，准准确确的回答，一切的问题都不能找到把柄。法利赛人问说，应不应当纳税？因为若是像该撒纳税，就是不忠于犹太人；若是不像该撒纳税，就是不忠于罗马，为要得他的把柄。主耶稣问他们说，一个国王向他的百姓抽税，是向外人呢，是向他自己儿子呢？当然儿子不用抽税，外人才要抽税。所以耶稣事实上不需要纳税，他是神的儿子，他在不同的律法之下。但是免得触犯他们，他对彼得说，你去海里面钓鱼，拿上来的有两个钱，有两个，一个做你的罪银，一个做我的罪银。像这些问题，这些事情，他们都是要来拿耶稣的把柄。但是耶稣一点把柄都没有，他说，我所教训的都是圣殿里面讲的，都有人听见，你们若是有什么问题可以问其他的人。这一个人在他的生活，在他的见证，在他的言语上面没有一点点的过错，因为他是神的儿子。 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不是这样的生命，所以我们需要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没有这样完全的生命，我们里面是褴褛不堪的，我们的衣服根本不能遮体，好像破布一样，根本遮掩不住自己的羞耻。人为什么要穿衣服呢？因为觉得羞耻，不穿衣服就羞耻。但是耶稣基督他的生命没有一点点的差事。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这里诚实地问自己，你的生命能当得起神的光照吗？你的生命能在人的面前暴露出来吗？你的生命自己能面对自己吗？我自己的答案都是否定的，我不能面对自己，我也不能把我暗中所有的事情都让人知道，我更不能在神的面前站住，除非我能依靠耶稣基督的宝血，除非我能接受他为我死在十字架上面这个救法。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